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核谈判仲有戏，卢比奥摊牌条件，佛州起诉 OpenAI 同阿特曼，指控忽视子女安全危害。世卫下收伊波拉疑似病例，韩国地方选举聚焦，首尔大忧。欧盟贸易求稳，移民趋严，设立境外遣返中心。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哋先嚟睇两条快讯。礼拜二，美国总统川普否认了有关美国和伊朗中断沟通的报道。他在 True Social 上写到，双方对话一直在度持续推进，四日前、三日前、两日前、昨日以及今日都有交流，后续谈判走向尚无定论。但他表示已告知伊朗，无论怎样，如今是达成协议的时候，相关僵持的局面已持续47年，不能够再继续下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二号在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仍在度同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几时能够达成协议。这个是美国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卢比奥首次在国会作证，回答议员关于美伊谈判进展的提问时，他说伊朗已经同意就其核计划的一些内容展开谈判，而就在一个月前甚至一年前，他们连谈都不愿意谈。卢比奥说，同伊朗的协议可能在今日达成，可能明日达成，亦可能在下个礼拜达成，但这个并不能够保证最终一定能够达成一份获得国会认可的协议。卢比奥阐述了川普总统在和伊朗进行和平谈判期间的战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只是谈判的先决条件。卢比奥说，他们必须非常明确地宣布，海峡现在已经开放，我们不会收取通行费，我们会帮助他们清除埋设的水雷，而且他们不会向船只开火。他继续说，第二阶段是他们必须承诺就高浓缩铀，亦就是仍然埋在某座山深处的高浓缩铀的处置问题，进行非常具体的谈判。卢比奥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亦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条件。任何制裁减免必须有条件，这个意味着前提必须是换取解决当初实施这些制裁的起因问题，即伊朗核计划。卢比奥表示，伊朗政权内部的分裂和功能失调是导致当前和平谈判断断续续的原因。卢比奥说，归根结底，你们正在这里跟那些必须在自己体系内进行谈判的人谈判，看看他们被允许付出什么，被允许同意什么。金融时报报道二号引述三位知情人士的话透露，美国官员已表示愿意在目前部署核能力飞机的六个国家外向更多国家部署核武，此举将涉及更多国家接纳美国的双重能力战机。双重能力战机是既能执行传统常规轰炸，亦能挂载战术核武进行打击的战机。但目前关于扩大此类核武部署范围的协议尚未达成。报道进一步补充，包括波兰和一些波罗的海国家对可能部署双重能力战机基地感兴趣，并补充话，北约内部正在度进行相关讨论。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菲丹礼拜二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将在下个月出席在安哥拉举行的北约峰会。菲丹称，川普和土耳其总统 阿尔多安在过去一个多月里面多次通电话，每次通话中他都表示自己会出席7月7号到8号土耳其将接待北约成员国的领导人。非但表示尽管存在一些政治方面的讲法，但美国仍坚定地致力于该联盟，并且没有表现出要违背北约协议而脱离联盟的迹象。外界认为届时北约成员国将面临压力，需就美国长期以来提出的增加国防开支的要求拿出具体进展成果。中共当局2026年6月1号出台对外投资规定，扩大了对外国交易和技术转移的限制。时政评论人士分析，中共密集推出多重严厉防控举措，关闭锁国，新规将在7月1号起实施。根据新规，涉及受限制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以及相关数据，未经中共官方批准，不得向境外出口或者转移。另外，还禁止跨境派遣技术人员到海外工作，提供技术指导或者跨境培训等。对于投资境外项目，投资者必须核准备案、资讯申报以及跨境资金登记等，配合主管部门检查。从规定来看，法改委、商务部的自由裁量权很大，只要他们认为该投资行为可能影响国家安全，就可进行安全审查，不配合审查的将没收所得，已经投资的可以暂令限期处分资产。规定同时适用在香港、澳门和台湾的投资。美国资讯公司亚洲集团中国区总监林汉星表示，上述新规主要是为了防止中国企业将战略资产出售给外国企业。真正的问题在于新规要怎样将一套完整的报复性工具规范化，以对参与中国资本境外投资审查的美国实体进行打击。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终身教授高树超在社交媒体 X 上分析指，新规标志着中共在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技术转让和海外经济活动的管控方面又迈出了重要一步。此举亦表明北京方面对资本外流和外汇储备压力日益担忧。外界分析习近平分招迭出，闭关锁国，而历史早已证明闭关锁国从来不是强国之道，却是祸国殃民的恶政，如此道行逆施，只会加重恶党倒台的步伐。二号，欧洲联盟在贸易和移民两大领域同时展现政策新动向。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通过欧美贸易协议草案，预计16号全体表决。另一方面，欧盟各国政府和欧洲议会议员就新移民法规达成共识，允许将被勒令离境的移民送往境外遣返中心。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通过欧美贸易协议草案。首席谈判代表朗吉表示，这个是迈入下一阶段，协议核心包括设置落日条款的安全网、审查机制，以及防范美国加征新关税的保障措施。根据折冲方案，如果协议未获展现，将在2029年12月31号终止。如果美国未来在2026年底前取消对欧洲钢铁和铝材的关税，欧洲执委会可暂停执行协议。美国总统川普此前强硬表态，如果欧盟未在7月4号前批准协议，将加征更高关税。去年7月欧盟和美国达成初步协议，将美国对多数欧盟商品的关税定在 15%， 但川普认为欧盟未履行对等承诺。这一次贸易委员会通过草案，被视为欧盟试图在限期前稳定跨大西洋经贸关系的重要一步。预计16号全体会议如果顺利通过， 将为欧美避免贸易战升级带来契机。与此同时，欧盟在移民政策上大幅趋严。6月1号，欧盟各国政府和议会议员就新法规达成共识，允许会员国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庇护、租拒或者签证逾期者。此举目的是解决目前仅约 20% 被勒令离境者实际离开的困境。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布伦纳强调，新法将令欧盟对谁能来、谁能留下、谁必须离开拥有更多掌控权。右翼政党压力促使这一项立法加速推进，新法最快可能在下个月生效。欧盟尚未公布具体第三个合作对象，但荷兰已同丹麦、德国等国合作规划联合遣返中心。世界卫生组织2号宣布，将非洲中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病毒疑似病例数大幅下修，从原先的906例减到116例。目前确诊病例为330例，其中48人死亡。邻国乌干达则有9例确诊，1例死亡。世卫发言人林德梅耶表示，好多疑似病例经检验后确认为其他发烧相关疾病，已从统计中剔除。这一修正显示疫情传播规模可能不如先前的预估严重，但国际社会仍需保持高度警戒。同一时间，韩国地方选举将在6月3号登场，全国候选人2号展开最后冲刺，其中最受瞩目的选区为首都首尔、特别市及在野党国民力量传统票仓大邱广域市。在首尔市长选战中，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推出前城东区厅长郑元武对战国民力量前市长吴世勋，共同民主党党魁郑清来亲赴首尔助选，强调这个是竞争最激烈的战场，可能以微小数差决定胜负。大邱市长选战则呈现另一番景象，国民力量推出曾涉戒严争议的邱庆浩，共同民主党则由前国务院总理金富谦出战。政治评论家赵甲济指出，虽然大邱市长期为国民力量贴票仓，但选民日前陷入两难。另一评论家金俊日分析，国民力量如果在这个时候惨败，党内路线斗争恐将爆发，这一次地方选举被视为尹锡悦总统遭弹劾后韩国政局的重要风向。事前投票率已达 23.51%， 创低地方选举新高，显示民选参与度极高。分析认为，首尔和大邱的选情将直接影响两大党未来国会和总统大选布局。
黄岐山五虎将全落马，习王反目内幕再传，中共抛弃式特工曝光，被捕后立即遭北京切割。观众朋友好，我是子珊，现在我们一起看以下的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报道，2026年6月2号，73岁的中共原中央巡视办公主任黎晓宏官宣落马。这个标志着前中纪委书记黄岐山下面被称为五虎将的五名核心亲信已经全数被查，引发外界对黄岐山本身命运的强烈揣测。与此同时，当年黄岐山曾劝习近平不要连任的内幕消息亦在网络上再度热传。在黎晓宏官宣落马之前，他的两名中信建投证券的已离职高层旧下属已先行被带走调查。财新网报道指出，中信建投证券原总裁齐亮和原监事会主席李士华近日被查，两人均为黎晓宏当年在华夏证券重组及中信建投创立时的副手和旧同事。讽刺的是，黎晓宏和董宏曾共同担任总撰稿，并在齐亮等人参与撰稿下，在2017年出版了《金融反腐论》一书， 探讨腐败的定义和体制因素。现在这本书的两名总撰稿人黎晓宏和董宏双双落马。参与撰稿的中国工商银行原副行长张红力被判死缓，齐亮亦被带走。目前这本书已被部分网络平台下架。黎晓宏是黄岐山主政时期的重要打虎将。回顾他的履历，黄岐山在2003年至2007年担任北京市市长期间，黎晓宏主导了华夏证券的重组，并出任中信建投证券首任董事长。之后黎晓宏步入政坛，先后担任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金融办主任、市政府秘书长及办公厅主任，成为黄岐山的得力助手。2012年中共十八大之后，黄岐山出任中纪委书记，主导铁腕反腐。在这个期间，黎晓宏被调任证监会纪委书记，并在2013年出任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直接协助黄岐山执掌反腐利刀。不过黄岐山在中共十九大之后被边缘化，转任国家副主席，并在2023年卸任。随着黎晓宏的倒台，海外舆论热传的黄岐山五虎将名单已经全军覆没。这五人包括曾任黄岐山大臂的中央巡视组前副组长董宏、原中央巡视办主任黎晓宏、黄岐山执掌中国建行期间的秘书、前招商银行行长田惠宇、黄的建行财政大总管、央行原副行长范一飞，以及跟了黄岐山长达20年的贴身秘书、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原副局长周亮。目前董宏、田惠宇、范一飞均已被判处死缓，而周亮亦在2026年3月落马。据独立评论人蔡晨坤爆料，周亮被捉的时候基本和盘托出，交代了包括现任中纪委副书记萧培在内的70多人。黄岐山亲信接连遭到清洗，令集黄反目的政治内幕再度成为焦点。蔡晨坤曾爆料，在黄岐山任国家副主席期间，习近平曾征求他的意见，黄岐山表示自己不准备连任，同时亦劝习近平不要连任，因为这样引发了习近平对他身边的人的猜忌。早在2016年，黄岐山就曾同知己旧下属聚餐的时候透露心声，直言那个是最后一次聚会，并感叹自己老了，已经没能力再为大家担遮挡雨了，叮嘱大家好自为之。中国问题专家李林一分析指出，习近平和黄岐山从知青时期就关系密切，十八大之后更形成习黄联盟，但随后习近平和江派妥协并抛弃黄岐山。从黄岐山好朋友任志强被判刑开始，两人的盟友关系就宣告破裂了。如今随着刘亚洲、张友侠等太子党势力陆续出事，习近平为了确保21大连任，已经不再顾及昔日政治盟友的情面了。北京当局一再清理黄岐山的残余势力，是否会进一步对黄岐山本人采取行动，以成为下一阶段观察中国政局走向的关键风向标？据人民报报道，根据美国智库詹姆斯基金会客座研究员 Christopher Knight 在2026年5月发表的专题评论，中共近年在海外发展出一套极其廉价而且缺乏道德底线的一次性特工模式。北京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招募临时代理人进行低强度渗透，一旦这些人东窗事发被捕，中共的标准处理方式就是立即切割和否认关系，任由这些为他效力的代理人一个人面对长年牢狱之灾。这份报告指出，西方反情报机构长期以来对中共间谍威胁存在思维盲点，美国和欧洲安全部门习惯将间谍活动视为传统国家公务行为，认为情报人员必须拥有正式官阶、国家编制预算支持。 而且被捕后可能透过冷战时期美苏之间常见的间谍交换方式被救回。不过北京的情报战早已跳脱这个框架，它本质上是一个庞大流动而且低成本的情报劳动力市场。这套广撒网模式的法律基础正正就是中共2017年颁布的国家情报法。该法强制规定任何中国公民和组织在国家需要的时候都有义务配合和支持情报工作。这个实际上将海外留学生、华裔商人、持有外国护照的华裔人士、媒体从业员甚至地方政界人士全部变成可以随时征调的潜在情报资源。无论本人意愿，只要是中共情报机构找上门，他们在法律上就成为北京可以任意使用的兵员。报告以近期震动美国政坛的加州阿卡迪亚市前市长王爱林案为例。王爱林经营课后辅导班长达20年，经常活跃于华裔商会、家长会和同乡会等社群。中共国家安全部吸纳他的过程极为狡猾，不是直接威胁，而是透过其当时的未婚夫孙耀宁逐步拉拢。起初中共接触人员只是要求他转发文章或者分享传单，并提供大量赞扬和肯定。等他心理防线被虚荣心瓦解之后，要求就逐步升级。王爱林和未婚夫后来在伪装网站上大量刊登北京提供的宣传内容。更严重的是，当他发表一篇否认中共在新疆侵犯人权和种族灭绝的洗白文章之后，竟然主动向一名中共情报高层邀功，对方冷淡回复太好了，而王爱林则卑微回应多谢领导。这种不需要高深技术亦不需要固定预算的基层渗透模式已经被中共在西方世界复制成千上万次。这些临时招募的一次性代理人并不负责摄取核心军事机密，而是执行低强度高频率的统战和监控任务，例如渗透各地华裔商会，向州议员进行亲中政策游说，在抗议活动中偷拍反共人士相片并转交中共领事馆，以及好似纽约卢建旺案一样以社区中心为掩护，秘密运作中共公安部的海外警察站。这些看落零星的行动累积起来就严重扭曲了西方社会对中共国政治现实的认知。更严重的是，他在自由世界制造了一种无形的恐惧气氛，令很多原本希望离开中共暴政在海外勇敢发声的华人依然感受到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而不敢畅所欲言。这个亦凸显了美中情报对抗中极端不对称的成本现实。美国每起诉一宗中共代理人案件都必须投入大量国家资源，包括联邦调查局几千小时的调查、大陪审团审议、漫长的法庭程序，以及面对亲中团体政治施压的成本。反观中共，当行动失败、代理人被捕后，只需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轻描淡写称之为反华政治炒作，即可轻松大过。中共国家安全部从来不关心这些外围代理人的命运，对北京来讲短期内损失几十人不过是微不足道的营运成本。现在王爱林正面临最高十年的联邦监禁，而在他被起诉之后，中共外交部直接将他抛弃。之前被定罪的海外警察站负责人卢建旺，以及2025年涉嫌从事外国代理人和洗黑钱而受审的前纽约州长高级幕僚孙文，都受到同样的冷处理。在中共的行动逻辑中，一旦出事，标准剧本永远是否认关系、谴责西方，随后消音。 Christopher Knight 在报告中严正警告美国绝对不可以再犯中共行动计划的错误，将华裔视为集体嫌疑目标，这只会令中共如愿以偿。大肆宣扬西方反华迫害的宣传胜利，未来的反制策略核心必须是令中共付出高昂代价，同时保护华裔社群不受无端牵连。就事件，他提出三项具体反制建议。首先是推动公民威慑和公开教育， 联邦检察官同国会应该将王爱林、卢建旺等案件制作成公开教材，向海外华人社群广泛宣传倡导，目的不是恐吓华裔参与公共事务，而是拆穿中共的大话，令大家看清楚，一旦接受北京的指示并出事，中共绝对不会提供任何保护或营救，只会彻底抛弃当事人。其次是全面切断一次性特工池的资金和组织网络。目前在美、加、英、德等国已经有超过2000个看落中立的同乡会、商会、中文媒体被指认同中共统战部存在密切关系。美国财政部应对这些组织的幕后金主和空壳公司实施严厉制裁，冻结资产并启动二级制裁。国会亦应立法强制地方官员披露和外国政府相关组织的利益往来，并严格执行外国代理人登记法，重罚未登记但就收受中共资金的个人和团体，最后是大幅提高违法成本。目前美国对从事外国代理人的刑罚过轻，导致中共视他为可接受的营运损耗。国会应修改法例，加重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及美国法典相关条款的刑责。更重要的是，司法部应该有权在起诉书中直接将中共境内的情报官员、接头人及中共空壳公司列为共同被告，进行缺席起诉，令这些幕后操纵者一旦踏出中国，就面临被捕和资产冻结的风险，才可以真正令中共感受到痛楚。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期嘅时事热评。今日系6月2号，我系张明，仲有我嘅拍档欣彤。你好啊，欣彤。
张明你好啊，
欣彤啊，今日我哋嘅节目咧好特别喎，因为再过两日咧就系六四事件嘅37周年。30几年前咧，一个4-5岁嘅细路女跟住佢嘅妈咪参加喺香港维园纪念六四嘅烛光晚会。嗰陣呢，佢真係好唔理解點解啲叔叔阿姨低住個頭，手捧住點燃嘅蠟燭，神情都好悲傷嘅。後嚟佢大個女慢慢知道咗真相，去英國留學一段時期呢，再後嚟再返到香港呢，就專職做咗支聯會嘅工作，仲考埋香港大律師添。佢就係周恆彤，好多人都知道佢後嚟仲做咗支聯會嘅副主席，亦因為紀念六四而被捕。最近一次法庭的辩论，最激烈的一次呢，发生在第三位辩方证人前支联会常委关振邦出庭作证的时候，周恒同呢和法官一度争执到声音重叠埋添。
冇错啦，咁周恒同仲话啦，我只是想解释清楚，支联会讲的是事实，要求是有根据的，字眼亦都是合理的，绝对呢是属于言论自由的范围。法庭就继续说了，不知道周恒同所谓的事实是不是事实，那就算是真的，法庭都无从判断。周恒同就反驳说了，法庭可以用证据来到判断，但当然法庭不想听这些证据啦。
我相信香港人都一定是关心唯一的可以在香港纪念六四30几年的历史的印记，突然间被中共强行地抹除。那香港人仲有什么办法，仲有什么途径可以帮到中国大陆的民众延续这一份记忆呢？近年来呢，亦都有不少的六四事件亲历者投入历史资料研究。其中呢，六四亲历者兼学者吴印华最近就表示，中国官方公布的离世数字一直受到外界质疑。他估计1989年六四事件中的离世人数大约是2000人左右。
那真是很惊人了。他是以文献研究的方式长期对比和考证的。那他就设定了40几个关键字，就搜查和整理北京接近200家医院的相关资料，同时呢亦都追查 戒严部队当时行进路线所经过的100多个地点啦。透过不同的来源的记录交叉地对比，就得出了2000人这个数字。不过他亦都说了，这个不是绝对精准的统计，而是在现有公开资料极度有限的情况下边啦，透过长期的研究所得出来的推测结果。
啊，天安门母亲啊，亦都喺处持续咁追寻真相。喺纪念日嘅前夕咧，佢哋再次发表悼词，佢哋重申咗3项长期嘅诉求：第一，公布六四事件真相；第二，对遇难家属作出合理赔偿；第三，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嘅法律责任。佢哋认为，37年过去啦，呢啲问题到而家都仲未得到解决。
咁悼词里面呢亦都提到喎，由于资讯受到限制啦，好多啲后生呢并唔了解1989年六四北京发生嘅呢件事嘅，亦都唔了解当时嘅军队对学生同埋啲市民係用武力对镇压，造成咗大量嘅人员伤亡。
同最初嘅制止动乱同平息反革命暴乱，到后嚟嘅政治风波，再到近年嚟嘅严重政治风波，呢啲表述啊，官方嗰啲描绘咧都曾经出现变化。但天安门母亲认为，唔理用乜嘢名称，都冇正面回应军队镇压民众以及造成伤亡嘅事实。
其中一名嘅遇难家属叫做张思宁嘅，佢就接受咗采访啦。佢话身为母亲，佢冇办法对佢仔嘅离世保持沉默。佢就用一隻雀嘅妈咪去保护个雀仔作为一个比喻啦，认为连动物都可以保护自己嘅细路，更何况系人呢？咁佢强调啦，呢、这个唔单止系一个家庭嘅悲剧，而系好多家庭共同承受嘅伤痛。
佢个仔咧叫黄立，当年咧只有19岁，喺北京南长街南口附近被枪击身亡。之后呢呢几十年里边啊，家属呢每年都向当局发出公开信，希望获得真相同埋公正嘅交代。
咁今年嘅悼词里边特别提到有一位家属离世，佢就系六四遇难学生洪志明嘅爸洪辉。咁洪辉喺2025年5月嘅时候就已经病逝噶啦，享年系87岁嘅。洪志明当年呢是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系的学生来的。咁遇难的时候年仅20岁。他的父母曾经就说啦，我哋个仔是去北京读书的，书冇读成，命反而冇咗。咁呢句话亦都反映咗好多家属共同的心声。
张先玲他透露，另一位知名的难熟丁子霖呢，近年来身体状况欠佳，听力和体力都明显衰退。因为这样他不希望受到外界打扰，希望能够安静地休养。张先玲近年来呢就经常代表家属接受媒体的采访。主要是因为很多家属年事已高，身体都不是那么好。他的联络方式一直都是公开的。既然媒体找到他，他就选择亲自发声，不愿意将可能的风险转嫁给其他人。
悼词里面还提到了前38集团军的军长徐勤先，他当年就拒绝执行开枪的命令，之后就判了5年监。他曾经表示了，任何军事的行动都一定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而执行这样的命令可能会成为历史的罪人，因为这样他就没办法接受这个命令。
除了遇难的家属，当年的六四见证人齐志勇也都持续地发声。他原本是北京市城线建设六公司的油工。1989年6月4号凌晨，那时33岁的他在撤离天安门广场回家的途中呢，就被戒严部队枪击，他两双脚呢同时中弹，左脚呢高位截肢。他拒绝接受官方将他定性为意外事故，并且坚持认为自己是在当年的武力镇压中受伤的， 到而家仍然被中共报复同打压。
咁另外啦，邓丽君同六四事件嘅关联呢亦都经常被提起啦。咁呢个系台湾一代嘅歌后啦。咁点解反而喺中国呢佢系被全面封杀呢？睇佢喺对八九六四嘅呢种铁骨嘅态度呢就可以明白啦。咁1989年5月啦，佢就去咗香港，头上边包住反对军管呢个布条啦，胸前就挂住民主万岁嘅纸牌，喺香港呢就大筹款嘅，就企喺追求自由嘅学生嗰边嘅。咁有网友话啦，以前嘅巨星真係有风骨有良知喎，企喺正义嗰边。咁而家好多明星呢眼里面只系利益嘅啫，咁抢住表态啦，迎合同埋卑躬屈膝嘅。怪唔得而家演艺圈就出唔到第二个邓丽君啦，因为骨头软咗嘅话，啲歌几甜呢都冇咗灵魂。
关注下少林寺方丈即明信。表面上睇呢佢係个和尚，实际上根本就係个少林 CEO 嚟嘅。佢最近呢终于被判刑啦。一审直接被判咗24年有期徒刑，仲罚咗350万人民币。罪名呢包括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贿罪。
咁呢啲罪名听起身都好耳熟喎、咩职务侵占啊、挪用资金、受贿、行贿，呢啲根本就係贪官先至会犯嘅罪喎、
係啊，释明信唔係单一嘅个案啊，佢背后係整个系统喺处搞鬼。十几年前呢就有人实名举报佢包养女人生私生子啦。结果官方呢唔单止唔查佢，仲搏命去保佢添。
咁呢张保护网呢最早可以追溯到江泽民年代嘅。1995年少林寺就举办建寺1500周年嘅庆典活动啦。释永信就趁呢个机会同当时嘅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拉上咗关系。李长春后来就成为咗政治局嘅常委，系江泽民嘅重要干将嚟嘅。咁由嗰阵子开始啦，释永信一路就受到重用啦。攞到咗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等头衔嘅。到咗胡锦涛嘅时候呢，佢又多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少林功夫嘅传承人、河南青年联合会嘅名誉主席、河南佛学院嘅院长等呢啲职务嘅。
更加神奇嘅就係、是、习近平时代呢号称反腐风暴。结果释永信不单止冇被喐到，仲继续向上爬添。当上咗河南政协委员同常委、中国佛教协会理事会副会长，一个和尚。按理嚟讲呢最多就系统战对象啫，入政协就算啦，佢仲能够当上全国人大代表。可以睇得出佢受宠爱嘅程度有几咁高。咁样睇嚟呢佢个保护伞呢唔系单一个人啦，而系横跨咗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三任嘅领导人。真正靠山呢就系中共整个宗教政策。
哇，咁呢张保护网真系够大喎，可以讲得上系三朝元老级嘅。咁中共搞咩宗教中国化啦，听起身就好听，其实就系宗教中共化。佢哋要将宗教变成咗听党嘅话啦，可以能够赚钱嘅，仲可以帮手打压其他信仰。
释永信嘅发迹时间点咧，亦都特别敏感噶。呢个绝对唔系巧合啊！1989年6月，六四天安门事件刚啱发生冇几耐，少林武僧团咧第一次公开亮相就系喺海南。表面上讲咧系配合招商引资，好快就去韩国表演啦。嗰阵咧，中共喺国际上非常之孤立，派武僧团出去明显系国际统战。帮手挽返回个形象系咪？当时释永信呢仲喺处用少林寺当资本，向中共投石问路。
咁1995年呢系一个转折点啦。 嗰一年呢，佢就同李长春建立咗稳固嘅关系啦。到咗1999年嘅8月啦，经过国家宗教局同埋中国佛教协会嘅批准啦，佢就成为咗少林寺第30任嘅方丈。嗰个时间点啱好系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嘅第二个月啦，就系当局需要官方嘅宗教组织出嚟帮手围剿法轮功嘅关键时候啦。咁当局委佢以重任啦，佢就积极咁配合。
而且佢嗰阵咧当方丈咧，唔系自愿自己决定嘅。薛永信曾经两次被开除增职，如果系少林寺内部决定咧，佢唔可能再当翻上呢个方丈。呢个应该系中共高层嘅政治任命。
咁冇错啦。中国嘅佛教协会咧喺迫害法轮功里边，究竟扮演咗点样嘅角色呢？佢哋系中共最早动员起身反对法轮功嘅工具嚟嘅。前中国嘅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咧就系一个典型嘅例子啦。佢早年系中共嘅地下党员啦，长期就以佛教人士嘅身份去活动嘅。1952年啦，就参与成立中国嘅佛教协会。文革之后当会长，就直到佢去世嘅。咁一个中共党员长期咁把持佛教协会，谂都谂得到，咁呢个协会究竟系咩啦？
从1996年开始，赵朴初就写咗批示同五封信咧，反对法轮功。嗰一年咧，仲有《光明日报》事件啦，官方第一次公开攻击法轮功。后嚟2000年，五大宗教领袖集体去美国，表面系宣传宗教自由，实际上咧系妖魔化法轮功，帮中共洗地。2001年，又派一宗教领袖去联合国人权会议为迫害做辩护。
冇错啦，因为佢哋本质上就系中共安排喺宗教界嘅。2001年，咁中科院就批法轮功有一个座谈会上边啦。上海有一位叫做郭醒法师，第一句话就是承蒙党同政府有关部门的关心同埋培养，仲以当政协委员呢为荣嘅、哦，完全就违背咗佛教嘅戒律，就唔觉得可耻嘅。佢仲提出咗转化法轮功学院嘅提案，咁佢就系中共需要可以当枪使嘅工具啦。
基层嘅情况咧就更加离谱咯。作家廖亦武咧喺《中国底层访谈录》里边咧记录咗济川青城山登宽和尚嘅故事。登宽咧系古寺第八代嘅住持，佢讲咗土改文革时期寺庙嘅惨状，更加系讲到改革开放之后宗教局点样继续破坏寺院。寺院唔单止要正常咁缴税，仲要被各级嘅贪官层层咁剥削，地方统战部嘅吊车咧，都系寺庙被强迫捐献嘅。县宗教局局长咧，直接跑到寺庙里边要10万元，话要填补佢哋自己分咗嘅嗰啲收路款。一班嗰啲贪官咧，甚至跑去寺庙里边打麻雀，输咗咧就同嗰啲和尚借钱，从来都唔还。局长咧仲自称话系所有神仙嘅父母官，
咁真系好离谱哦！登宽和尚咧，仲讲咗一句好令人心痛嘅话，佢话历朝历代啲官再贪啦，皇帝再温庸啦，都冇听讲过要喺和尚嘅头上边掹毛嘅，但系中共就做到咗啦。呢、这个就系中共对宗教最彻底嘅一次破坏啦。唔单止系控制宗教、利用宗教，仲要从宗教身上榨取最后嘅一啲利益嘅，将信仰咧就彻底变成咗权力同埋金钱嘅附庸。
所以呢次判释永信咧，其实唔系真正要清理宗教腐败，好可能只系内斗啫，或者分赃不匀。中共从来都冇话真正想俾宗教恢复本来嘅面目，佢要嘅永远系听话嘅，能够利用嘅。被阉割过的宗教，释永信咧只是这个大系统里面的一个缩影，从上到下，从中央政策到基层宗教局，都在系统性地摧毁真正的宗教信仰。多谢各位收听收看时事月评节目，下期见啦，我哋拜拜。
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最近中国大陆发生咗几件令人无法忽视嘅事，唔系乜嘢高层政变，唔系乜嘢外交危机，而系一班学生喺教学楼嘅窗口高唱自由，将写住不自由、亡灵死等内容嘅纸片由楼上洒下，就好似雪花咁铺满操场。这六个字是美国政治家、革命家帕德里克·亨利的名言，是美国独立运动最著名的口号之一，亦是无数个试图挣脱暴政的灵魂在历史上留下的最后一声呐喊。而现在喊出这六个字的是大陆的在校高中生。1919年大学生走上街头，拉起的横额上就写着外争主权、内情国策。107年后仲系喺大陆嘅高中生喺校园广场上拉起咗同样嘅横额，五四运动嘅口号一字不差。2026年5月中国大陆湖北、广西、山东三省多校学生相继爆发集体抗议，高唱自由歌曲，抛下不自由、亡灵死嘅纸片，举起外争主权、内情国策嘅五四横额。五月的星星之火正在静静蔓延，六四前夕寂静多年的学生运动是不是正在迎接新一轮的浪潮？等我们先将事件的基本轮廓厘清。五月中国大陆至少三个省份多间学校相继发生了学生集体抗议行动，有分析认为虽然各地导火线不同，但事件的内在逻辑高度一致。先看时间线，5月16号上周，山东省济宁市文上园第一中学网上流传超过2000名学生冲出课堂，涌向学校广场高嗌放假口号。学生在网络上自称这个是一次起义或叛乱，并最终取得胜利，校方被迫撤销了周末延迟放学的决定。而这一次起义的直接起因是校方在前一日傍晚单方面宣布周末放学时间由下午3点50分推迟到5点50分以增加考试时间，两个钟头就是一场起义的导火线。学生的愤怒情绪很快蔓延，5月15号晚上他们口耳相传，以最原始的传递方式组织起翌日的集体行动。5月16号上午9点50分教学楼三楼的学生率先冲出课堂高嗌放假，向广场集结，行动很快蔓延至高一、高二各个年级，最终超过2000人参加。期间有学生高举在历史剧中使用过的一条横额，上面写着外争主权、内除国策，引发全场学生集体欢呼。这八个字是当年北京五四运动的口号，令在场所有人都感受到一种跨越百年的共鸣，即使其中大多数人或者从未读懂过它的完整历史语境。同时一篇称为《土文上一宗豪文》的文章亦都在学生间流传，其中指出万千学子同心共愤，必当坚守本心，据理力争，绝不屈从无端苛制。校方在抗议持续45分钟后宣布让步，恢复原定的下午3点50分放学安排，学生陆续返回课堂。学生在网上发帖文说这个并不是最重闹事，而是维护学生利益。要理解这场抗议浪潮，必须先理解大陆学生的管制生态。文上院第一中学是一个值得解剖的样本，这间学校长期实行4个礼拜一休制度，亦就是说学生每4个礼拜才能够休息一日。2024年起迫于政策压力，学校曾经名义上推行改革，但现在改革措施被逐步废除，试图重推4个礼拜一休。按照这一制度计算，一个学生每个月的法定休息时间只有24小时，剩下的时间全部属于学校、属于考试、属于这个以为人民服务为名的体制。我们再看其他地区的学生抗议案例， 5月26号深夜至27号凌晨，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的学生因宿舍长时间停电，无法使用冷气，在摄氏30度的闷热夜晚通宵合唱《光辉岁月》。同一夜，同样的事件亦在桂林航天工业学院发生，两间学校的学生唱的是同一首歌，风雨中抱紧自由，自信可以改变未来。5月29号傍晚，湖北省阳新源实验高中学生在教学楼窗口集体合唱《自由花》，将写满心声的纸片由高处抛下，草地上一片白茫茫，其中一张纸用正楷写住六个大字：不自由无宁死。这段影片传到境外社交媒体后，引发广泛回响。 X 平台上网友留言说，同学太勇敢了，全世界都在关注你们，你们并不孤单，自由属于每一个人，坚持住，追求自由是基本的人性，但凡还有些骨气的人，谁想被人当猪狗一样管制？这些学生才是中国文明化的希望，这些学生令我看到了希望。中国的学校不似学校，更加似在教育营。三个省份五间学校同一个月，这个不是偶然的个案，这个是系统性压力下的连锁反应。当五四精神反噬他的继承者。现在我们来看看这场学生浪潮最值得深究的地方。中共政权建立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一是五四运动。每年5月4号，中共官方媒体头版都要庄严宣告五四精神薪火相传。习近平本人多次发表讲话，强调共青团要弘扬五四精神，勇造时代先锋。1919年那场运动，学生走上街头的诉求是什么？是抗议北洋政府的软弱，是要求主管，是批评当权者出卖国家利益，横额上写的外争主权，内情国策，外对抗帝国主义，内情之腐败卖国的当权者。107年后，文上院第一中学的学生举起了一模一样的横额，对象呢换了，不再是列强，不再是北洋军阀，而是眼前这个讲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际上将每个礼拜24小时的基本休息时间都要克扣的学校管理体制，以及它背后的整个大陆的高压政治生态。这个是一个深刻的反常识时刻。中共抢占了五四的话语权，用它来宣扬爱党爱国服从，而今日的学生原封不动地接过了这一把火炬，烧向了这个政权自己建立的管制机器。你无法指责他们违背五四精神，因为他们做的事正是五四的原本定义。面对打压，企出来说不，你亦都无法说他们是境外势力煽动，因为他们的诉求只是周末能够休息，能够早两个钟头回家，这些诉求有几基本，基本到令人心痛。好多海外观察者看到学生的抗议，第一反应是这个同1989年有可比性吗？其中一个答案是不完全一样，但信号意义更值得重视。1989年的学生运动是精英大学生在一个特定政治重要时刻的集中爆发，有明确的政治诉求，有广场聚集的仪式感，亦有知识分子和工人的广泛共鸣，它的能量巨大，最终以坦克压场收场。2026年的这一波是在完全打压的资讯环境下，由互不相识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在不同省份几乎同步爆发的，他们无组织无公开宣言，靠的是口耳相传的一纸朴素的诉求。这个就讲明什么？讲明压力已经大到不需要任何外部组织介入，系统本身的矛盾就能够引爆反应。更值得关注的是语言的选择。不自由无宁死， 不是一个中国大陆的政治术语，而是一句来自西方革命传统的名言，一个在防火长城之内长大，从未接触过境外媒体的高中生，但就在某一个闷热的夜晚，拿起笔将这六个字写在纸上，由教学楼上抛落去。这六个字是怎样到他们手上的？他可能由某一本语文课外读物入面偶然读到的，可能由某一部未被彻底审查的历史读本入面看到，可能只是在某个熄灯后的宿舍入面有人低声讲起，无论通过哪一种渠道，这句话到达了他，而他选择了将它写低，选择了将它对外公布。那一刻，这个我们不知道他名字的学生已经完成了一次个人的政治觉醒，就算他自己未必意识到这一点。湖北阳新那片草地上的白色纸碎就好像雪花般地静静躺住，没人清场，没人阻拦，至少在影片里面所记录的那一刻，那个画面或者比任何口号都更加有力量。这场抗议潮凸显了一个体制性的结构困境，中共近年来大力加强对校园的管制，加强对学生的洗脑工程，理由是维护教育秩序，提升学生成绩，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等。不过管制越紧，反弹越强。以问上一宗为例，假如校方2024年的改革没有被刹停，假如学生每个礼拜仍然有两日休息，5月16号的那场抗议可能根本不会发生，是管制本身制造了抗议的燃料。广西的停电事件亦都是同理，在同一个正常的学校管理环境中，停电应该触发应急方案，学生应该被合理安置，但结果是摄氏30度的深夜，没有冷气，没有任何安抚措施，只有闷热和黑暗，学生被迫用歌声填满这个空洞，而那些歌的歌词正正都是在这里唱自由。光辉岁月这首 Beyond 乐队的1990年的作品是献给南非民权斗士曼德拉的，他的副歌是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以改变未来。广西两间大专院校的学生在2026年的闷热夜晚合唱了一首为黑人民权运动而写的歌，他们未必理解他的全部含义，但他们感受到了其中的共鸣，那种被打压者对自由的渴望跨越了国界、种族、年代，落入了他们心里。这个就是文化的穿透力，亦是管制的逻辑矛盾。你可以封锁新闻，你可以过滤网络，但你无法彻底清除一个人心中对自由的原始渴望。你压得越死，他就以越扭曲、越激烈的方式奋勇而出。107年前五四运动的学生在北京街头喊出了心中的呐喊，107年后这个政权的在校学生在自己的教室、学校广场和宿舍窗前回响着同样的呐喊声，对象换成了这个政权本身。历史的弧线有时比我们预期得长，但它始终是弯向正义的，一个不允许学生周末早回家的体制，一个需要靠关闭禁声来管理学生的教育系统，一个连停电都无法妥善应付的管理机器。他所面对的不单止是几千个在广场上高喊放假的学生，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已经被他自己的大话养大的世代，在慢慢地、静静地、但无可阻挡地看清了他的真面目。纸片如雪落在操场上，那些口号不会消失，这些不是偶发事件，而是中共高压管制教育体制的系统性崩裂信号，是一场跨越百年的历史回响。这里是余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我们下期再会。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